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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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百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不是口号而已，而且呢，变成是呢全民运动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让大家认识这个城市会变得更好的一个专题哦。这是一个台日交流，那这个台日交流可能在节目里面有听到，也要再特别介绍。而且呢，主要呢是以这个交通安全，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安全的街道。那这个安全的街道跟一个韧性的城市，其实在国际上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学术专家也好啦，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这个学术的这个团体哦，他们都会去拿日本的这个润来去讲。这润的意思呢就是街哦，这我们讲巷弄街道这个街字。那么当然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讲，不是什么太有这个专有名词，应该是说哦，我们平常生活中哦会碰到的，譬如说斑马线啦，或者是我们平常呢这个上学上班会过的马路啦，哦，公园坐的长椅啦，或者是哎，这个我们常在讲到桥梁会不会安全啊，是不是用了太久啊，哦等等。所以呢，今天呢要来讲到的就是第35届的台日工程技术研讨会，里面有很多跟我们生活中真的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内容哦，是值得我们大家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也可以好好的呢去学习的地方。所以呢，这时候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了解，也邀请了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蔡一强组长，用最简单、最人性化的方式、最生活化的这个口语哦，让大家了解我们这次台日到底有什么这个互相交流的，做些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做，然后这个交流呢哎呦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哦，让我们生活中呢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赶快来让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瑶瑶主持人你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哦，有关于我们这一次最想知道，就是这一次的研讨会，其实我觉得是长知识。
每次的中研讨会我们都会特别设定可能跟国内最近在发展主题有关的议题，然后也邀请日本的相对应的专家学者来跟国内的产业界做一个对话，那也让日本了解台湾目前发展的状况，那我们也去利用这个机会也请日本学者去介绍日本目前在这些事情的见解跟做法。
而且刚刚你讲到第五届，这是每一年我们都会这样子做吗？这个台日部分
我们大概两年会有一次啊，但是交流的范围很广哦，不是只有道路哦，就是政府的政府很多部门都会找，比如说我们的下水道啦，我们的建筑啊，都市计划一样都会找对应的专家学者来做全面性的工程交流。
哦，难怪那个话题议题就很多，可是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当然咯，因为民生工程毕竟就是大家在每一天在生活上都会遇到的，对。
当然我们常常今天呢，这个为什么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而且请组长呢用最这个生活化的话语让大家了解，主要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哦，这一次的交流里面呢，哎，针对了未来孩子在上学可以更安全，好，然后另外哎，这好像也是在讲我们自己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化哦，其实呢很多的巷弄啊，或者是说街道的一些这个街具啊，这些哦也是互相来可以做一个参考，对不对？
哎，是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一次主题针对这一块，我们有特别邀请这一方面的日本专家学者。那起心动念可以这样说，就是大家听众朋友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也知道政府现在在推动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那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里面有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法律文字，或者是比较新的建设文字，叫做行人友善区。
对
对，那当时我们在推动行人友善区的时候，是希望在主次要道路以外，就是台湾的巷弄，也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安全的而且无障碍的步行环境。所以我们一般在推动友善区有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创造出行人的步行空间，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能够控制车辆在巷弄里面的速度，就是我们车辆在巷弄里面不宜太快，那这样子对于人，就是对于里面的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小朋友，因为巷弄其实是居家旁边的，你从家里一出来就是第一个遇到的地方，对对对，那怎么从巷弄安全的走到主次要道路上面的步行系统，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应该要面对啊，这件事情是跟我们住家环境是息息相关，
还有我们走路的方式，就有些人喜欢绕来绕去，有些人喜欢直直走，就是说他走路的这个应该是说从小长辈怎么教他走，好，有些人喜欢走捷径，有些人可能就是就是直条型的这个思考。
所以我们应该行人友善区的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就创造一个区域型的步行空间，安全的，
对，教育他们，对不对？如何保护自己啦，应该是这么说。
然后在整个法案就是研议的过程中，还有事后的推动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观察到日本也有一个相对应类似的政策，那他们在名称上面叫做润山石，也就是说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区域型三十公里速线，也就是三十公里速线的区域啦。对，那我们就觉得那这个就是改善巷弄环境这个想法，跟我们国内在推动行人友善区其实是有异曲同工的部分，所以我们想说针对这个议题跟请日方的学者来做个交流，是了解说日本在推动，因为他们这个政策比我们推动很，就是相对我们他们很走，对，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好多年了，那也有几百个案例了，
那时候而且他们还升级到 Plus 去了，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觉得说好像可以在，就是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东西上面可以做一些交流，那日本学者来台湾，事实上他们来台湾
也在看、
哦、也在看，然后我们有带他们到台北市的大学里古庄里去看的时候，其实他也对台湾的建设成果也算是有一些经验，也会觉得说他们的硬体蛮多做的，其实想的也比跟日本其实有不一样的见解，也有一些蛮有在地 的有一些在地特色在这样，对，
等于是我们有加入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地方元素就对了，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对。
不过倒是是不是也可以来请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你看看人家的润三十到这个 Plus， 其实这中间也是好几年但是呢我发现就是在这两天来讲可以说他们也看了我们自己本身在做这样的一个限速三十，可能他还没有办法到离岛了，下趟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点一点从这个里长啦，从学校开始做嘛，对不对？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他们在推动过程中一开始也是先推动社区的全面降速嘛，也就是说划定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希望里面的车辆的速度降到30公里。
是以他们整个全日本还是以一个东京这样子来算？
也没有，他们大概就是一样，就是一个
跟我们一样，
可能500公尺的500公尺正方的一个街廓，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就是主要也没有到一个里，就是主次要道路，就是比较重要的道
街口，
对，就是你的四边可能都是比较重要的车道，那中间夹的就是我们生活的，
像去板桥那个。就是四块
啊，对对
对，
对
四块有没有？在四面都可以通，有学校，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夜市，
对对对对，就是从住家衔接到主要道路，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其实有点这样的概念。那他们推过来，他们有几个做法嘛？好，第一个就是要先宣告我这里是，
对，
然后要去做到，然后接着要把这个区域在全国性的官网，他们应该是在警政厅做登记，
跟我们不大一样。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跟国土署做登记啊。我们还是我们也是会有一个网站去跟大家公告说，全国
我们这一块有什么东西，
就没有全国有哪些地方做成友善区了。
那我们未来这样做还是现在已经在规划？
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因为现在因为台湾都逐步开始做，那后面我们会把所有试做成果都放在网络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查日本的警政厅的官网，他们也有把他们30区的建设成果放到他们的官网上面。那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示范，或者是一个品牌形象，就是我家住在行人友善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安静，就对行人来讲，它是一个安静又安全的一个居住环境，这样。
而且你看日本人来看的时候，他也觉得我们这边除了这样的一个友善区之外，还加入我们自己地方的元素。他可能也看到我们，算很像小而美啊，跟他们一样有的比啦，因为他们也是用四方形的这个类似像这个区块型的来去做，对不对？区块型的改善。不过倒是，可以请教组长，就是说这两天听完的那种 plus， 因为又升级了嘛，对不对？然后这升级，跟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以及我相信他们自己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可以跟我们有点类似相同，而且呢也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一个奇迹。
我想在日本从润30到润30 Plus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在于保证速度的控制啊。因为刚谈说润30是希望全区降速到30，
对，
不过他们从实测来看，
对啦，
超速的车辆还超过30的车辆，
不可能啊，
有啦，但是还是有一定比例的超过。那他们希望说能够进行更严谨的速度控制。
有啊，像刚刚组长给我看的那个他们警政厅的，他的那个 Plus 真的规划的还不错，倒是可以请组长分享。
对，所以他们在后面就是针对所谓的 Plus， 就是
再升级，
就是加上实体的减速设施。那一般来讲，他们会做几件事情，冲击性比较低的是路口做红色的警戒，路口做红色的铺面去做警戒。那然后再进一步，通常就会做水平或者实体的高层变化。好，比如说减速丘、减速平台，或者是在特定的地点把路做得特别窄一点。就是让车辆自觉的降，就是有点像路有一点像漏斗状了，可能在中间某个位置
是
特别窄，所以你没办法一路就用很快的速度去冲，会在那个地方会自觉的去
减速，
对。
这个也不错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有些地方是希望供小型车出入，但是不想供四轮的大型车进入，
像那种驱动啊，
所以他们就会在中间加一个就是类似车主护栏、车主栏杆，也就是说摩托车可以过，小车可以过，但是汽车不能过，这样就是他会透过这些时间空间的管理来更强制的去降低区内车辆的行驶速度。那做完之后就可以发现说大部分的速度都能够符合期待在30以下，但是做这件事情在日本一样很难。
是啊，而 且很想知道他们怎么去说服，因为日本跟我们台湾来讲，他们也是寸金寸土哎、欸，你也知道那个不要说什么寸金寸土，他寸土寸金都一样哎、欸，这个就像我们现在金子一样，很可怕哎、欸。
所以他们一样，就是说，因为他也没办法把每一个润三十都变润三十 plus， 所以他还是透过跟民众的协作、
嗯，
就是比如说当
区域性的
当地的里长
愿意，
当地的比如说家长会组织，
哦、
或者当地的邻里长、
嗯，
觉得我这个区域因为可能常常发生车祸，或者是我居民对于生活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嗯、
我们希望能够更安静、更安全，所以他们会有一些。主动的回馈、
嗯、
那在有这些主动的提案之下，他们会进一步，就是他们才会进一步的去往前做，因为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也没办法说每个地方同步就开始进行，所以他会变成是责有意愿的地方开始去做优先推动、
哦、
那当然推动的过程中他就必须跟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因为我们在道路的降速里面会对时间空间的道路使用做一定程度的限制或者变更嘛、
嗯、
所以会有很多的利害关系的，那执行单位当然是还比较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说你必须跟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去做对话，然后最后才会产生一个大家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方案去执行。
嗯，是，那也要非常谢谢呢，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哦，尤其是带来先进的技术，也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自己城市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善空间。那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每个市民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每一个这个居住在台湾的朋友哦，可以觉得说，哎，我们还有更多的地方是可以改善的，包含的想法。好，包含了我们的做法，也希望大家来共同的努力。今天也非常谢谢都市基础工程组，也是我们的蔡宜强组长陪伴大家呢，分享了这一次的台日交流，也让大家真的长知识，也非常谢谢组长哦。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主持人。
想要了解更多，敬请锁定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那么蔡宜强组长还有在台日交锋的部分呢，我们还有 part 2哦，想要了解更多敬请锁定，待回来继续悠悠不为啊。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抓黑板
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那么在宜兰市的都市计划第11号计划道路开辟工程呢，也举行了动土，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总工程师尤元顺 也是由总工呢来特别出席之外，说明了这个总工程的经费是 3.45 亿，那么由生活圈也就是道路交通系统建设的计划来补助给宜兰，大概有 2.12 亿元，在明年的115年的10月就可以完工了。那么包含通车之后，它可以东衔接台九线、国道五号跟壮尾地区，还有西可以到宜兰市区，强化像譬如说宜兰的火车站、兰阳的转运站、阳明交通大学附设的医院，包含了圆山的荣总医院，还有就是雷鸣国小跟宜兰高商等等，都是跟我们生活的周边生活节点来串联，提升整个市区跟连外道路的一个便捷性。除此之外呢，内政部也非常重视宜兰的境内道路改善跟人行环境的品质提升，近年来也持续透过生活圈的道路系统提升了道路品质 2.0， 永续提升人行安全、校园周边及行车安全道路的改善，还有均衡城乡村里的道路改善，这些计划补助宜兰将近有 20.16 亿元。而特别也说明了啊，这一次呢，这个从东港路起点向南清辟，以及终点衔接是在校舍路，由全长430公尺，路宽有20公尺，规划的也是双向的两个车道跟2公尺的人行道，道路两旁呢有水利箱，含有排水的系统。具备的是绿带跟民生管线，还有共同管道的一个兼具市容美观，采用的是沥青抛除再生的绿色材料，而落实整个绿色环保节能减碳的政策目标哦。那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在宜兰来讲，打造更舒适更安全宜居的公共通行通间空间之外呢，还有就是交通安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闹钟闹钟不要叫了，吵醒了他怎么办？哦，为他做完一顿早餐，纸条写好就离开。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